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藏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上一次我忘记了，就是第八章的后面的有一些部分没有讲，但是直接跳到第九章，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把第八章的有一些剩下的一些部分说一下。你记得那个我们是在第八章的第几行啊？
在那个任封君主徒无益。
对对对，好的，这个没说完是吧？还说完了？
就没有说完，该讲这个以下的了。
好的，所以这个后面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一个社会里面，主要是说有那种就是国运，一个国家有国运，一个家庭有这种家庭的运，然后一个人有个人的运，意思是说他们的一些兴衰荣辱一个走势。如果一个人的内心当中有很多的这些贪嗔，或者是愤怒，就是嫉妒、骄慢，种种的这些不吉祥的这种的念头、情绪很重的时候，可能渐渐的就是衰败的这种状况开始。如果有，怎么讲呢？人没有好的那种的规矩，这是为什么？有个人有做人的原则。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一个社区一个单位都有一种制度，所以这个里面你如果就是力争上游，做好的这些遵纪守法，那大家相安无事。如果一个社会或者是一个国度就是负面的这种能量，包括人心的负面能量，行为上面的负面能量，包括我们现在有时候讲到的各种不道德的行为，包括就是贩卖假货呀，或者是投机倒把，或者是杀人越货，种种不安的这种的社会越多的时候，就不一定说这个很快会马上会全部都崩溃，但是会受苦。主要说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安全感，所以相对就是安全感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定义。有一种的安全感就是生命得不到保障的那种安全感。还有一些是就是财产得不到保障的安全那种，就是还有一些是说其他的，就比如说食物呀、水呀，或者是用品啊、工具啊，这些不安全，包括小孩子的用品啊，任何材料，这些反正每一个层次上面稍有不同，所以这个里面呢讲，如果一个系统、一个社会如果运作正常的话，那就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很重要的就是有这种的法律。所以作为佛弟子的话，这个意思是说要学习戒律。如果戒律上面没有的话，这个寺庙就不是寺庙，现在很多情况也是这样的。如果没有规章制度，没有过去的时候，你看一个寺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这些各司其职的这些功能很完善。包括后勤，包括就是前期做工作什么，就是仪式坛城上面各司其职，然后平时吃饭穿衣作息当中，谁去敲钟，谁去就是做这个轮流做，或者是做饭桶，维纳师，还有就是专门仪式上面的很多都有，就是负责的人，看门的人，接应客人的人，准备这个新火的人，打水的人。以及就规划专门监察僧看僧人的纪律的，还有每月就是参加法会怎么去，就是有专门看管仓库的，就是哪怕是一个小的社会，一个小的单位，它也有这种的一整套的一个系统，就是麻雀虽小，五脏六腑俱全那样子。所以说如果这些开始戒律这些乱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去完成一个修行的一些活动。那闭关的人不认真的闭关，听经的人不认真的听经，所以寺庙里面不像寺庙，就是变成一种其他的性质。然后寺庙不被僧人所拥有， 寺庙不被僧人所能管摄，所以这样子的话也是就是不是一个正常的这种的情况。类似的就是一个社会有些地方呢，国度没有那种的很清晰完备的法律，有些有法律但是没有这遵守执行，所以形同虚设，就是一张纸。所以这样子的那情况下呢，就是国政国运又开始衰败。然后最后国运不是一个国家是一个概念，但是主要是人里面的人会受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这个在世界各个地方，就是只要去看一看都能够知道很多就是社会很多的这种缺乏怎么讲呢，比较完备的一些管理的体系。所以就是导致很多，要不然就是有管理上面的很大的漏洞，但是这些漏洞呢就是常年就是开着的没人管。所以这个呢就是慢慢学习这些的时候，个人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先从这种做人以及各方面的就是生活当中开始学习如何去管理好自己的生活，然后同时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然后有一些呢包括君主有君主所应该做的这种事情，大臣有大臣所做的事情，将军有将军所做的事情，然后就是普通的民众有民众各个职位各个行业里面所有做的一些事情。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任奉君主图无益，天界诸众议论言，此乃非法之君主，天众减少恶趣增。这意思是说一个国家没有被国境这个君主治理好的话，就是人道上面是天道，所以人道的社会很不善，有很恶的时候呢就堕下去的多，下去的人多，上去的少。就是说有点像怎么讲呢，就是比如学校里面大学里面呢就是就是有一种像尖子生招不到一样，招不到那种优等生一样，因为就是教育质量太差了。所以类似的就是如果人间的社会不平安的时候，天道都就是不高兴，原因是说他们好像就没上来的怎么这么少，全是下去的人，就类似的。所以呢当然就是每个社会就是讲到天道人众生越来越少的时候，说阿修罗道的这种力量越来越大。比如说我们讲到欲界六天里面呢，下面的这些四大天王啊，三十三天啊，这些是有时候有非人可以就是跟他们挑战打仗打上去的，这样子就比如说受到这方面的这些困扰。所以天人这个人进了以后就是比较素质差一点的那些人口膨胀，那这样子就是你社会就乱。所以我记得当然在人的社会不能直接这样说，但是意思有可是我可以看到原来人比较素质好一点文明的地方人口是在下降，反而是比较贫穷暴力的地方那些就是生的孩子比较多。那这样子这些将来也可能教育的好，或者是有这方面的这些怎么讲文化的变化经济的变化，或者是他们整体的认知很多都随着时代不同。所以这样子当然过去像看欧洲的社会现代好，但是以前也不好。比如说像文艺复兴之前呢，这些有时候说中世纪的黑暗呢，那时候在其他东方国家还是很有文明的时候，在很多的地方欧洲地方比较野蛮。以至于我记得有 Matthew Ricard 他们好像就讲这个说就是19世纪之前的一些地方其实还是非常怎么讲呢保守。所以就是在一些社会有一段时间是比较文明的，再有一段时间呢比较黑暗。这种像东南亚的很多国家的历史也是这样子，各个国家应该从传承历史上来看都有辉煌的一些好的文明的开放的时代，也有一些就是黑暗不堪回首的一些社会。但是说在这里说就是天众的议论说这些做非法的人不合适的人应该就是赶下去，这意思就是为什么我们上一次说那个古巴人民在祈祷嘛， 就是以前过去有这个古巴的那种卡斯特罗呀那些在世的时候，就其他有些人在祈祷说，就是希望卡斯特罗早一点去天堂，这样其他的人他们也只能这样祈祷。所以当然这个我们说人天保护和护佑，从这个层面来说，就是天众就是不愉快，就是没有人，是因为他们毕竟处在善道嘛，希望善众更多。君主所作诸事也未满天众之心愿，是故并非天子也。天王父辈天界中亦曾具有罪业境。天界慎重也失望，而后舍弃比昏君，故此国境速毁灭。就意思是说，以前的社会里面都比较有相信天命，然后也讲到，就是比如说在北京你们去看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天坛地坛他们专门有这种就是献这种神差啊，这些给祭天的呀，祭地的天地，然后祭拜天地，敬天地，然后就一拜天地，二拜就是高堂，还有这种，他们也有尊敬天地，在这个人之上，人在做，天在看，这种的文化，所以这样子其实是蛮好的，就是一个人无法无天到某一种程度，他还有一个怕的东西，他还相信就是有天理，有公道，所以有时候说老百姓这个。喊冤的时候都会说，老天爷呀，你怎么不睁眼睛呢？这种说，意思说好像在人的心里面就有这种，但的确是不是说这个只是老百姓的一厢情愿的一种想法，不可能有天，其实也不是。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就是人不是，就是这个地球上，就以前有一些社会呢，欧洲的人不知道亚洲有文明。比如说亚洲不知道欧洲有文明，欧洲的文明就类似的，就是相互隔开的时候，甚至比较近的社会相互之间都不太熟。你不是说一般的人，甚至当很高的这些皇帝的人，他们其实不太清楚世界的状况。所以就类似的说，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比如说，就各种的科技的发达，就知道了很多地球上的这个地理啊、海洋的里面。所以过去甚至一辈子在海边生活的人，他不知道海洋的秘密，就是海洋里面有各种的生命，就是那么多丰富多彩，比陆地上的种类还多，所以他只能在某一种程度上能够接触的一些鱼啊，这些贝壳呀，或者是这类的稍微熟悉一些。所以类似的说，宇宙很广大，宇宙很广大，平时我们就是自己想可能。就是所见所闻以外，可能不，我所见的就是所有的真，全部的真相，这样想的话肯定不对。所以说，天众这些护持，哪怕是就是人的社会对动物，比如说动物比人聪明，动物，人比动物聪明嘛，那这样子说，人有自然的选择，动物有自然的选择，也有人工的选择，比如人比较厉害的时候，以前可能就是人的生存非常受威胁的有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就是，那种就是人用工具这样以后，动物有这种天然的选择和人工的选择一样。比如说你是一个养牧羊的人呢，他这边动物他决定选择哪一些做来就是传承后代的这种人，就是母这公羊啊，或者是马呀、牛。动物也是这样子，比如说，狗啊，或者是甚至人里面都有嘛，人工的选择，什么样的，就有时候你的婚姻很多都不是你来决定的，有时候是父母决定，或者是因为他们看他们的地位啊、势力啊、门当户对这样来决定，所以类似的就是说，天众好像没有直接像我们插手动物的事情一样那么就直接的，但是受到天众的这种祝福。或者他们毕竟有某一种的这些善根，有一定的这个神通，所以能够预示或者帮你遣出一些这种障碍，他们就是这种意思。人受到人的支持很重要，但是受到这些 其他的非人的支持很重要。所以如果说你把时间搞乱了以后，就是天众也觉得这个就是说不行了，就算了，就这种了。所以以前不是有我们之前讲过降罪及诏啊，或者是说这样的方式。有神的信仰里面肯定是靠神的这种力量，然后在神面前呢向神父啊祷告啊，然后或者是用钩子来戳自己啊，用鞭子来抽自己，这种方式来就是让自己就是不能做那种，像以前不是有一些是很疯狂嘛，用人就是做很多这种酷刑，然后做很多无法无天的事情，就是把人喂狮子呀，喂老虎呀，这种事情就是20世纪，就是21世纪也出现过。比如说好像当然这个有一些100%是这样子我也不敢说，但是有这种的资料和纪录片，就是像萨达姆的儿子，以前萨达姆死了嘛，但他那个儿子有个叫什么就是大儿子吧应该是。那个人就是从小就无法无天惯了，就是对人非常凶狠，所以至于他饲养了很多动物，有时候不高兴的时候把饲养员就喂给那些动物，就一脚踢过去，或者就把他们就往上扔了，我看一下动物怎么吃人呢，以前古罗马不是有角斗士呀这样，所以就是说这些是福报急剧下降的那种的前兆。好像就以前好像就类似这一类的比较多，就德行从小要训练某一些人的各方面的积累一些德行，所以像尼泊尔王室那些事情也是如此，就是小时候那些宠坏了以后就脾气就完全不可收拾，所以这样以后就是跟谁相怎么讲为伍的话都不安全。所以好像就是其他的也有，像那个卡扎菲，反正我说的这些都已经就好多人都不在世了嘛，但他们的很多孩子所作所为也是这样子，肯定现在社会里面死的没死的也有这种人嘛，就是说就有钱有权力，尤其是可以掌握一个社会一个国政这样的时候，那种的傲慢和就是放纵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传统上来讲有一种叫法，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就是你越玩的时候就是越就是怎么讲呢混乱或者下贱，这种的事情都能做。所以就是自己心里面呢就是如果是皇帝啊或者是有高官啊这样子，他们也应该从这个角度说，其实国家的权利或者是这些就是很大的责任，你需要为这些民众尽心尽力，而不能够就是怎么讲呢把它弄成暴力机器一样去就是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所以这样子的话，如果被天众就是认为是昏君然后抛弃的时候呢，就是整个国境就是衰败，应该说就是人天共弃的时候，就是迅速的这个衰败。所以衰败的原因是说在那个里面只能祸害人间，就像一个厂一样倒闭好，不倒闭的话那个厂里面放出来的毒药毒气毒的水，厂里面产品的这些生产毒食品，这样子的话不是祸害人间，还不如就把它关了好了，就这种的状态。所以可能天人们也在祈祷说赶紧把它关了吧，是吧，是那种的。然后倘若制裁非法者依靠正法护自尽，义务偏袒心护持，其他尽忠诸眷众，则比具法之君主声明传遍三界中。所以这个说一个明君，刚才讲了类似于昏君的这种做法，不按照制度法律去办事情，然后就是整个社会弄得有点乌烟瘴气那种的意思大概。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相反的，一个人如果 他是一个管理者，所以能够制裁非法者，这个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说一个地方很仁慈，一个人很仁慈，对别人的任何邪心不好的做法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两只眼都闭上，这样也不太好。这样子的话，对这个作恶的人来讲是一种就是更大的恶的这种机会，对善的人来讲是极大的不公平。所以而且就是说能够制止的东西没有制止的话也是一种失职。所以对于造业的这种的做法所以非法的这些行为呢，就是如果有家规有国法，有单位有单位的制度，寺庙有寺庙的僧，这种僧人的制度，管理僧人的制度，这样子，就是以这种不论是哪一种团体，依靠这种制度来就是做事情。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可以做非法邪行的人呢，可以就是做改变。当然现在的社会里面也有就是世俗的这些法律或者世俗的政治介入到宗教里面，这样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是各自有各自的一个系统。所以比如说你本身做了杀人越货的事情，这个可以就是交由这种法律来处置，这样子。但是僧人就是寺庙里面的一些，就像单位的每个单位里面有单位的规章制度，你违反单位的规定不一定是要把你送到司法部里面去移交司法部来处理，因为很多事情不是司法部要管的事情，是单位里面要管的事情。所以尤其是僧人这种的，是不仅是一个世俗当中的一个单位机构一样，它是一种怎么讲呢，并列并存的差不多这样的一个精神信仰的一种的系统，一个是管物质生活，主要是人的生活，一个是在精神信仰里面的另一种的生活，精神的生活。所以这两种生活呢，就是有这种共同的部分，当然都是人，所以也要就是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就是吃住行这样子，但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大家的生命的追求不一样。有些人呢就是追求世间的快乐，有些人追求出世间的这种智慧。所以在走在这些不同道路上的人呢，各自有各自的这种必要的这些工具，必要的这个制度，必要的道路。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从自古以来，就是说在佛教的社会里面基本上是有这种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他可以既当国王又当这种，就是因为他是王子嘛，但是他没有做，但是他是一个出家人，所以专门去就是管理僧人这方面。所以僧人的制度，这个很多是释迦牟尼佛就是亲自在世的时候就是制定的这些戒条。然后那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去这个国家去那个国家，就当地也有，当时也有一些，就比如说主要的六个城市呀，就是其他的不同的国度，这样去的时候就是自由的去传法或者是居住活动这样子，没有什么那种的问题。所以以前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沙门不敬王者，意思是说你做官做的再大，其实僧人不需要向你礼敬。为什么呢？就是他们是不同的这种社会的人，就是说出家人是放弃世俗，基本上有一种这种面向的是这种精神的，纯粹精神生活为道的人。比如说世俗，就所以就是这个不是一个地方，自古从印度到国内，这是为什么那个达摩祖师都敢就是光明正大跟那个梁武帝还说你没有什么功德，这样你老百姓谁敢说呀这样的话。所以但是那个梁武帝也没有说把他抓起来就是给他判刑，这种他们这个是一种基本的道德，现在这些道德界限比较模糊，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受教育，那种没有受到这种心灵和就是出世和入世这方面的，就是看不清楚，只有入世，他在他们眼里面没有其他的东西，在商人的眼里只有钱，所有的事情用铜钱里面看，在政治家的眼光里面没有其他的，全部都是权力的角度看。所以这些呢，就是这些不好的习气呢要改，就是大家学佛的时候呢也一心向佛不要嚼其他的东西，权力啊经济啊 包括个人的这些名声啊，这一旦追求这些的时候，你不是在求道，你是在求世间法，所以这样做不好，最终来讲又害人又害己，就是做这种事情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这些呢，就是大家各自心里面要记，就是作为学佛的人要纯粹的去心里面去想，说能做多少算多少，我自己能打坐禅定闻思佛法，好好的去一心向佛这样子。然后如果是说决定，就是说先要就是经济的这些问题先要解决，那这样子呢，你可以把你自己在闻思当中学到的东西尽量好好的去用在这些日常生活当中。但是这两个要分清楚，说这个不是就是寺庙比如说现在当成景点啊，观光的场所呀，这些甚至是这种寺庙不是这样的地方，寺庙是讲经的地方，禅修的地方，这两个点不存在的话，不存在寺庙的意义。所以说不能够变成图款机，也不能变成这种景色观光、人文景观、历史的古迹，这些做法也是错的。所以即便有古董这样子，也不能这样子。就现在好像喜马拉雅山区和西藏的很多地方原来有很多的这些古董啊、佛像啊、佛塔呀，这些就慢慢慢慢，因为人的眼睛里面只有钱的时候，把他们都看作是经济潜在的经济价值，甚至有些人敢挖这个佛像里面的掏空里面的装藏品，这个塔寺里面的塔佛塔里面的那些装藏品拿出来卖，所以偷的，有些人是偷的。所以这些呢，怎么说呢，就是说做的就是造很大的业，其实你得到的是能花得完的东西，造下的这种业，包括对当地的这种文化，当地人是因为有这些是属于他们的东西，而且这个对他们来讲有精神的价值，你把它放在别的房间里面呢，他们比如说佛像啊这些装藏的东西，别人是有这种怎么讲，作为修行的对境做供养，然后绕塔，然后这里面都有很多价值品，其他人不懂得它的真正的这种精神的意义上面的价值，只是知道说它年代已久所以有价值。所以这些呢就是做的不好，虽然我们说的有点那个了，就是应该。所以这个里面呢，他说就是一个就是管理的人呢，就是依靠这种正法护自净，就是依靠这种的世俗的这些法律。那当然刚才我们说世俗有世俗的政权，出世有出世的政权。以前过去我看了明朝的时候，还有就是清朝的时候，这些时候当时的皇帝们就是迎接一些法师的时候，就是包括元朝的时候呢，当然更是如此，就是非常恭敬，不像现在那种就是状况。过去的时候下马呀，或者是就是皇宫里面可以僧人啊，或者是就是这些他们可以骑马呀，原来其他的大臣的这些都要下马，也表示这种的尊敬嘛。另外有一些是说皇帝亲自出城迎接的，不仅仅是就是在顺治皇帝的时候，其他的明朝的我看到一些资料里面也有这种情况。还有就是雍和宫里面应该是那个雍正皇帝曾经在张家护法就是面前受灌顶的做法的时候，是坐在地上。这个在一般的人来讲，作为人王不可思议，皇帝怎么能坐在那个上面呢？好像寺庙不是这个国家的吗？是这种想法吗？这是错的。就是说以前有就是人有物质和精神两个领域，但是精神领域皇帝不是你的精神的这个归宿，他只是靠你他来就是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而已。所以就是就像一个寺庙的这种墙体，一个大殿的话，大殿和寺庙的墙体，这些做这个的人不是你的归宿，而是里面的就佛法僧三宝的象征物，就是究竟正悟，究竟正悟的这个道路和住办才是你的皈依的对境。没有说这个皈依这个这个寺庙的金堂啊，或者是转经筒啊这样的，是吧，就类似的。所以以前有一种说法，就是就是人王 不以自大，就是法王是法界的众生，他关心的这个界限更宽，就是一切的法。从智慧的角度来讲，他能够洞彻三界，明心这些见性的这些智慧。世俗的管理这些方面差的，从智慧慈悲所关心的领域，然后只一个人只见到今生，甚至今生都是就是有时候换好几个皇帝，但是就是佛法上面的生生世世一起共同修行，最终成佛这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就是在法王的或者是法的这个面前呢，人就是这个不以这种骄慢自大的这种的传统是有了。所以这个里面呢，所以一个如果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社会里面呢，他至少能够懂得尊重就是有信仰的人，懂得尊重信仰的传统，或者是比较就是文化这种哲学。过去比较糟糕的一些时代都有这种，要不然就杀人放火呀，杀害异族啊，或者是焚书坑儒啊，那种就主要是这类的事情。一说到就是打击知识分子呀，打击这些书啊，都不是好事情一般。所以在这个里面讲到的就是，如果制裁非法制裁非法的人，如果作乱的这些人受到制裁。然后依靠这种的就是法治来就是在他的所在的这个社会里面呢，就是保持一种就是正常的运行运转，社会的一种就是良性的运转。所以以无偏袒护持，就意思是说在这个国境当中呢，就是众生平等这类。佛法当中是如此，一个国家当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或者现在社会也有就是说对外国人有国民待遇啊，以前是外国人一进来，你比如说你买票啊，你住宿啊，都给你要较高价，现在就是平等，你只要在这个国际你出事也是按照这个国家的法律来做的，你做就是受益的话你也是按照这个国家的法律来做，你不能在这个时间所以就来美国的话，绿卡你也有医疗啊，或者是各种很多福利啊之类的。所以亲近具足法相的人，亲近的好像你看古代印度的那些国王，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也是如此。总是旁边有一个，就是按照印度教的传统，也是如此。就是怎么讲？他们把这个婆罗门放在第一位的，就是级别分的时候，国王不是第一位。婆罗门是神职人员，或者是就是有精神这个修行的人是第一位，所以说据说这个就是神的这个应该是哪一个人头，西瓦还是什么是吧？好像是西瓦还是Brahman 应该是这个是 Brahman 的这个婆罗门嘛 ，Brahman 是西瓦是他们 Vishnu 西瓦这些是最主要的一些神。所以从他们这个当然是象征性的，他们也没有那么傻，说好像就是这个。但是说，因为是智慧的这个部分，所以就是婆罗门的这个族这个种姓种姓制度本身不是那个我们所提倡的，但是只是说象征的意义。然后就是像就是各个因为有钱有很多王嘛，这个王那个王就是几十个国家，36个、48个这样很多的国度。所以这些各个地方的王呢，就是守这个层面的武士以及武士的家族，这些出现王族统治人的社会。你毕竟帮一样力量大，就变成像以前日本一样，就是像那些幕府权力很大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直接主宰这个就是王室这种，或者德川幕府什么什么这类的，他们就也可以变成另外一个就朝代。所以这个是，然后另外一些是生意人，做生意来，就是做生意来活跃这个社会的一些经济的，那些是从这个肚子，象征你从这里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是之下的就是腿跑腿的服务机构啊，然后之下的还有就这类，所以，但是我们看到印度那些画像上面，常常国王旁边总是有个谋士，就或者是婆罗门在给他的耳朵里面讲话呀，这类的，就是意思是说。他是需要有这种怎么讲，借鉴其他人的意见， 那这个里面原先是有文武这种大臣，那主要是如果打仗的话，当然就是从这两个层面去解决问题。但是在一个，因为毕竟他们都是人嘛，有人性的问题不解决的话，你很难解决社会上面的各种冲突啊、问题啊这类东西。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都强调以德治国呀，就是或者是这种的说法，软实力啊、强实力啊，各种就都要传统啊，这个传统那个传统。所以这些上面来讲，其实就是在强调每一个人就是心里面的失衡，其实的话后面要解决打击的话，其实很困难。像很多很严格的法律的社会，其实反而是很乱的社会。他们是很严格，你可以把他就是酷刑的什么，就是监狱里面投的时间很长。像美国，好像全世界算也算，投到监狱里面的人数和这些比例还是蛮高的。所以但是这个暴力啊，这些在西方国家里面，美像比较西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美国是比较暴力和比较这个凶猛的一个社会。出这样那样的事情啊，犯罪啊、暴力啊这些事情很特别严重。所以说，就是他们，当然美国社会那个像总统总是说上帝保佑啊这类的，以上帝的就是保护美国这样，这些有不仅仅是一个象征意义，它是真正的就是起人的心里面做起很大的这种的作用。意思说，在这些总统之前之上，还有其他的这种怎么讲呢？更就是有高尚的这种的神，更有道德的这种神的意思。所以所以说在这里面说，应该他亲近这种具法相的人，就是如果是以前原来是一些宗教的这种传统里面，主要是信仰的这种社会里面，就是类似现在有时候就是说，你没有具体的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宗教，你是没有任何信仰的人，那可以说你要遵循这种普世价值。如果你普世价值没有概念的话，你可能会比较乱的。所以有基本的一些准则之类的。所以这样的，如果你可以做好的话，就是说，利于世俗道德的宗教的某一些世俗道德，就普世价值为主的这类。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君主的美名传遍三界。住于33天中，天王满心欢喜说：南瞻部周我等子，如是行法之国王，依法治理国家故，地上人类转生此。比较亮啊，算了，等一下它关了好了，还是比较清楚，这样子好。好，这样子。所以说33天呢，就是这些天众住于33天，这个我们说的就是欲界六天里面的这就是居天居空的两种里面的居地的，这个属于居地的第二层的这种的天。33天呢，就是四面方向各有八个城，四八三十二中间的一个城，就是一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宇宙一样，不是宇宙啊，就世界。所以叫33天，它是很就是一些境界上面就比较好的一些，但是还不够清净。所以33天，这些呢，就居地的天跟我们人有某一些共同的地方，所以就是居地的某一些有共同的，就居天的有共同的特色这些方面。所以他们呢满心欢喜说，见到这种人证，见到这个社会上面有道德的这些君主，以及就是有公正的这种法治，那这样子他们都很欢喜。南瞻部洲等我等子，南瞻部洲就我们说，我们这个主要是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说如是行法之国王，是因为按照合理合法的去弘扬善， 这种善的这个层面很多，法律也有善的恶的，就是信条也有善和恶的这种，就是信，有些人说啊，应该人之初性本善是对的，因为人都希望快乐。有些人说啊，人那么自私肯定是恶的，所以这个每个人的看到的角度不一样，自己去的方向也不一样，所以这上面，所以依法治理这个国政，有的时候呢，从就是怎么讲呢？就意思说，就是这个社会比较进化，十善具足，尤其是大的范围里面，这个君主呢不见局限在我们地球上的各个国家那种概念。从某一种程度佛法里面讲的这种王有很多种的，像我们上一次说的转轮王的这个概念，就是统治宇宙很大的一片这种世界，有很多很多的世界这种。但是在我们的人王里面，就是在这个里面，这个好像之前的某一章里面我们说过，就是上中下然后更小的这些层次里面，我们这个层次的这些王属于比较细的比较小的那种层次，所以在这些里面呢，如果各个地方都有好的这些行为的时候呢，就会怎么讲呢，就是天神呢，这些都欢喜，这个意思。有更多的善业的人往生，就三善道。当然，这个是从这个，你认为是宗教的神话也好，或者认为是他们是应该是这样存在的也罢。总的来说，如果从人的角度也会这样想的。你比如说，人的社会有一些文明昌盛、法治很好的话，人都比较向往。而且，比如说有一个联合国是多少能够起一点作用的话，他们也会开心说，哎呀，我们这个联合国不好当，但是还幸亏算有一些国家素质不错，而且富裕发达，法治文明这样的。那其他地方的很多乱的头痛的时候，那个联合国秘书长都睡不着觉，可能就类似他们有那种，从而遍满诸天界，如是行法之君主，天王眷属生欢喜，恒时护之亲如子，如亲子。所以说，所以有点像说，因为这样以后，比较有道德的人，比较有优等的生、尖子生，或者择优录取的这种的机会很多，那这个将来这个社会改善的这种，就多，越来越多。有些越是不偏安的社会里面呢，就怎么讲呢？就秀才遇上兵那种的，就是兵多秀才少。比如说，好像是，当然这个也不一定，但是有一些国度里面，人口里面占很大的比例是军队，因为那个里面没有安全感，所以而且如果军队养兵，前日用兵亦是养，本身耗费很大，让他们去在各个行业里面发挥，其实可能很多人就创业了，很多人去做买卖了，很多人可能就自己学习求学各行各，你把他们困在一些固定化的长假一样，就是一个模式模子里面，压在这几个模子里面的话，那么多的人的青春就浪费了。也许他们可以干一些什么植树造林呢，就干一些这些活儿。但是一般来讲，算是一种怎么讲呢？集体强制的控制的这种浪费青春的一种的做法。当然，就如果他们从某一种程度上可以得到另一方面的一些东西，包括自律啊，或者吃苦耐劳啊这一类的。但是就是说，那也有这方面，所以就是人这些做好的时候，诸天欢喜。大王眷属生欢喜，恒是护，就是天众呢护持这个，就是会护这个国王，或者会这些护这些君主，这个意思。就像国王就像天王这些是天人护这些人间的国王，互相让人间的父亲护儿子一样，这种的意思。 所以有时候就国王自称，然后其他人讲的就叫天子，天子之前不是说因为天人关心人界啊，这就是所以有这种的天子的这种的概念。毕竟运行善心要遣除非时暴雨风暴雨，上述所说诸过患出现极多圣功等。所以之前不是我们讲说如果有一些天怒人怨，然后就是人不好的时候做的不好的时候，那当然就像一些地方有霍乱啊，有战争的地方，有很多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很多贫穷疾病，越贫穷然后卫生条件不好，有些发生地震很快就有瘟疫，所以就管理的越不好的地方，这些各种就是卫生条件越差，就是食物睡很多就基本的，比如说看病啊，婴儿出生啊，老人死亡啊，医院啊，那些都战争年代很多都没有办法去顾嘛，就是包括受伤的人残疾的人，这些更是如此，就是大家各自奔命的这种状态。所以在这里面之前说，如果人间人作乱的时候可以危害到就很多生命，比如说纵火呀，或者是打仗啊，这样就人没有吃的也会就相互抢啊，或者是山上面把能够活的东西都给吃了，就这类的，就是穷凶极恶到这么一种程度，真的。所以以前也有说，就是穷山恶水出刁民这种说法用，越穷的时候贫穷其道心呢、啊。所以各种各样，所以说过去说这样的时候人都不怕死了，人都害怕什么，就已经死都得就是随时发生，而且有些人经过一些打击以后再也不是正常人了，就是亲戚死了或者自己身上遭受了一些苦难，包括以前有一些战争的地方有强奸啊，有这种酷刑啊，看到人死亡啊，放血啊这类的，就后来就整个人都变了，就再也没有过去那种的单纯啊，或者是简单啊那种，就变成非常忧郁，喝酒或者是抽烟抽大麻，或者是就自己变成精神怪癖或者那种的心理变态的人。那这样子的话挺可怕的，国王的一下子一个人的行为导致了多少人的精神失常啊，多少人就是求告无门那种，就很多方面就类似，所以国王的责任很大。所以在我们说的一样，他不能够颠倒是非啊、不能够就是支持这些邪恶的势力，本身不正当的东西，本身是偷东西，本身是邪恶的人，不能就是就是支持这些人，不能支持恐怖主义一样，然后不能就是用国家的钱去支持这些非法的事业。然后不能对于好的东西横加制裁，像佛法这些劝信仰善真诚讲道理的这些不能够下制裁，所以要就是怎么讲呢，惩恶扬善，不能变成惩善扬恶的这种国家当中，所以如果做不好的时候出现这些疾病啊灾祸啊这样的，做好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些比较太平盛世这种。这些包括其他生命的一种支持一种状态。所以是事故此等诸君主纵欲命难也不舍，一切世间安乐因珍贵难得之法宝。所以说这些即便每一个君主在事业当中肯定也有不如意的地方啊，不容易的地方啊，也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但是如果你死的时候你也觉得自己就是死而无憾，这个方面就很重要。你不能够假设这里有敌人那里有小偷，这样就是本身那种就是怎么样的，然后先我把他们灭了再说那种的想法，就是一件事情是一件事情，怪罪就是一个人犯案是一个人的事情，那就是拿这个当事人就犯案的人来质问你，不能够以偏概全或者是一竿子打翻一条船的方式来治理社会。所以谁有过失就是是非评判，就是论这个公道。所以以这种的方式 去做。嗯，不然的话，嗯，就是不好。所以在这里面讲，你做好的时候，不是说不会有困难，肯定还会有困难的。但是这个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你不能放弃这种善的基本的这种理性的原则。所以宁愿舍命的话，也不舍这些就是善法，因为一切世间安乐的因，就是有这些基本的规则。所以这些呢，嗯，说珍贵难得的这个法宝。嗯，现在几点了？好像我都看不清楚了。7:20，我再说一遍。刚才这个大家可能看到时间的当中的一切这种安乐，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人世间呢，就是说意思，当世的人、主世的人，就每一个人是自己的国王。就是意思说，从这个书的前面有嘛，他不仅仅是给这个就转轮王啊，或者是什么，就是四大部洲的各种的这些大势力的或者地上的这些人王讲。说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一个世界，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自己是王一样，所以你也要就是管理好自己的身口意，这个不是只是给一个好像某一个特定的时代的人或者过去的或者现在人讲，而是你自己就是做事就是参与活动判断的时候，也要就是学习智慧，然后遵循智慧去生活，把你的生活的这个轨道和这个主导的方向呢，引入慈悲和智慧，所以引向慈悲和智慧。那这样子呢，就是过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理性的一种的比较自始至终比较平稳和比较圆满的一种生活。然后说依靠具法功德后，依靠具法功德后，当以正法护眷境，恒时断除非法行，夜应正确宣佛法。所以这个在佛法的社会，过去我们讲到佛法的社会，真的就遍布的范围可能是非常广的一个像佛法这种，在亚洲社会，比起伊斯兰教、基督教，这些的话，就是佛教，出现的更早嘛，就500-600年，比其他这些宗教。那在这500-600年里面，传的地方呢，就已经在比如说中亚的地方啊，像南亚的地方啊，甚至阿育王是2100-200年前的社会，他那时候甚至说派过人去这个希腊还有像埃及这些地方传教士一样，就是佛教的这种就是人呢，专门就是给他们介绍这种的文明，就当时的社会还是在那个叫什么，我们的阿育王的时代。有这种阿育王是真正就是很有力量的一个人，所以他甚至就是派其他的这些因为这是很好的，他也原来也是犯了很多错的人，后来就改邪归正，所以他觉得这个才是生命的一种最终的意义的方向，所以让他自己的孩子，他的儿子都出家了，出家以后去了斯里兰卡，所以在斯里兰卡的就是弘法的基础是他的儿子就是奠定的这个基础，然后也派往各个4面8方，然后就是送现在比如说印度的主要的释迦牟尼佛的这些遗迹，八大这些能够找到八大遗迹能够找到的原因，也是因为阿育王的那些石柱，当时他就是要印的那个石头上刻的，就是弘扬的很比较广泛， 所以阿育王在整个印度历史，印度历史不是比较混乱，也不太能清楚。但是，阿育王这个时代就非常的辉煌，在印度自己的社会也很以阿育王为骄傲。这是为什么现在印度的国旗上面就是阿育王的上面那个标志嘛，狮子，就是作为他们的这个国家的象征。还有就是那个印度旗的中间有一个像那个眼睛一样的，就是那种一个圈嘛，像太阳一样、眼睛一样，那个也是阿育王的一个标志。所以，在他们那么印度古老的文明有6000年的历史呀，这样的一个社会，但是他们觉得就是阿育王的这种理念或者是治理和荣耀是应该是很认可的正面的。你不可能弄一个非常暴君的一些标志弄在自己的国家上面，所以在这个社会呢，像好多其他地方也有这类似的传统，像西京那些也是有什么一些国画的一些标志呀。过去可能像中亚这些地方都有，所以，所以说，如果一个人，自己有首先知道明确这个修行的方向，自己求菩萨道的话，以菩萨的戒来要求自己，就是外在的上面，法律的话，你不犯这个法，这些法，相当于不存在一样。对你来讲，因为你触犯到法律，它会制约到你，就像碰到那个电线，然后才能对你有电的作用。所以，但是佛法这个上面呢，它是一种不仅仅是说这个不能做这个，还有很多是你应该去做的事情，它鼓励你去做这个事情。以前有一种说法，就是法律上面的这种东西是说。法律没有界定的东西，你是去可以去做的。法律没有限制你去做的事情是可以做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你如果是一个服务机构、行政机构这样的话，就是法律允许你做这个，允许你做那个，你不能超出它文字规定的允许的范围。就其他的，你不是你的职责，不是你的那个应该去执行的这个内容。所以这些。基本的原则，有的时候呢，就国家会比较怎么讲稳定，那些很多暗地里面各种勾当、各种乱七八糟、超越法律的事情做多了以后，最后大家都知道，有权力的人、有钱的人可以藐视法庭，可以超越法律、凌驾于法律，自己以那种怎么讲当时的心情来治国或者是治理这个社会的话，这肯定不行。所以。就是没有稳定嘛，一个社会里面最主要的也强调稳定，甚至法律都要讲，就是它的稳定性、持续性、连接那种连贯的这种作用，它跟前后的接洽，它是一个有机体一样的那种概念。像佛法里面呢，就有那种，就是你受的是某一类的菩萨的戒，里面不是有摄善法的戒嘛，饶益众生的戒。那这些在其他的世俗社会，谁没有什么这些？但是这是个人的自己的要求，像菩萨戒受和不受都是个人的要求。你今天受了，破了，不想受了，也没有人管你，但是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一般来讲，修行的人肯定会愿意去做这种事情，所以这个上面就是说，以正法来护劝进，就是在自己的这种社会。这是自己所属的这个社会里面呢，应该好好的去用佛法。你不知道怎么去决定的时候，你要想到的是佛法的这种的戒定慧的戒的部分所以应该菩萨道里面应该怎么做这种想法，应该正确的宣扬佛法。这个上面呢，可能就是自己每一个人的角度不一样，有护持佛法的人，像过去叫什么呀？孤独长老，像他们也是那种给佛建了很大的这些就是很好的那个。我们不是去王舍城吗？那边就是有佛经，很多都里面如是我闻。就然后就是说，在这个起源金舍怎么起树源怎么样？在这样讲的时候，都跟孤独长老的这种功德有关系。他好像在那边待了，佛陀待了24个月那种的，结下安居。所以这样子，这些功德不可思议。 所以在藏地的话，像有这种赤松德赞王，还有像他们，当然之前的好些个，就是他多多罗念赞啊、松赞干布啊，他们也算。但是最主要的这种显密教法的弘扬者赤松德赞，他年岁不大就去世了，但是就是在他比较短暂的生命里面呢，就是对佛法的贡献特别大，就是显密的教法圆满的就是传承上面。所以把它称作这种世君三尊，就是像几乎法师传这个纳兰陀斯这个风格，就是寺的这种显法为主的这种教法。清莲师是几乎法师的建议，所以传讲密续，所以而且有所有的这些费用或者是这些呢背后的这个财力、人力、物力是这个赤松德赞的支持。所以一直到现在藏地有佛法，其中最大的一个因缘是来自于这些好的基础。所以这个也特别重要。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到了，那我们就今天到这里。然后我们念一下经：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Demo, casi de la...